我先稍微 clarify 一下，我跟上面要下定法就学生活，但是不是很深，只是学习，因为很深的话什么都是可以很深，那我是学习，然后一边都去老师学习答案。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亲近意业以培养内心实力，佛教徒我们通常讲是三业，身口意三业。那为什么是说特别强调这个意业，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题目来的，是培养内心实力。因为如果只是身跟口的话，虽然对内心的实力有些帮助，不是那么的明显，真的你要在像在我们这种世间的话，你要面对各式各样的东西，要有足够内心的实力的话，一定要从这个内心。
请问相亲，我们问题是他是完全情况是啥时候可以发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问问题，一定是要内心下功夫才能够增长的他的实力。那这个意业哈，通常我们在佛法里面常听到的，比如说意，它有的时候是指意根，这个六路处里面的，你要比如说生意的意。那这个意业呢，用在这个地方就是指普遍的内心，就是内心一切的法就在里面，总称叫意业，就是亲近内心的意思。浮华偏移的世间，浮华两个字有点称赞的意思，但是如果真正称赞的话就用繁华就好，用浮华是有点意思，就是说表面上虽然很昌盛，但是呢是有这种不安浮躁的本质。浮华偏移的世间，不管它表面是怎么的昌盛，它总离不开忧悲劳苦的本质。世间多数的人呢，面临着忧悲劳苦的时候，常常倾向于依靠祈祷，或者是向往神话，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内心得到安稳或者平安，得到慰藉。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可以这么做，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增长内心的品质。虽然可以得到内心的安慰，但是不能让内心品质得到增长，所以才会有我们下面的，要有亲近内心，不但的可以使内心得到安稳，还能够让内心品质得到增长。在这个地方的话，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通常的人对气世间的认识可以很深入，但是他未必对内心有可以深入。这如果说具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心学跟物学这两个字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你在物学方面有成就，不见得在心学方面有成就。在物学上面有成就的人，是透过物学的方法跟物学的原理做出适当的努力，他可以得到对物学的认识。但是对心学呢，他也要同样的运用客观的态度，同样的运用适当的努力，他才能够在心学上面能够得到建树。
这个你将军啊，要喝点茶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避免了通常人习惯于听在物学上面有成就的人来叙述心学。
物理的学，
物学也等于是科学。这个意思就是说，科学家通常是让人觉得他很客观、有知识的，但是呢，他对心学不见得有这种建树。所以呢，他讲的道理可以涵盖科学，可以涵盖物质界，但是不能涵盖这个心理界。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都是科学挂帅。
科学挂帅，对。所以呢，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这方面呢，你不能听他的，但是在物质方面你要听他的。他讲这个 这个定义那个定义，它是真的，你记得吗？科学家虽然在科学上的成就不能应用在心学上面，但是他们的科学的态度却是对在心学上面有成就一个重要的一个态度。对物学态度是这样，对科学对心学态度也是这样。不同的地方是呢，第一个就是说知识的累积不同，比方说科学的知识，甲的知识可以累积到乙的知识上，乙的知识可以累积到丙的知识上，你可以把科学的东西累积起来。另外呢，就是说工具的不同，科学你要客观，你一定要靠仪器，在心学上面呢，你也是要有工具，但是呢，这个工具呢是跟科学是不同的。科学的工具，比方说某甲做的工具某乙可以拿来用，但是心学的工具呢一定是这个人他自己发展出来。那我们如果说是讲具体一点，科学工具比方说是你量度长度重量有不同的工具，那心学上面的工具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法，一个是念一个是知，我们就是靠着这两个法去明确的明白我们内心是怎么样一个运作。
念是念珠的念，知是知识的知。
念是念珠的念，知是知识的知。
那请问念跟知哪个是从先出来是？
通常是念跟念在先，知在后。
念就是读书嘛，是不是？
念就是内心发出一个力量，就是说想念的念。
意念的念
。意念，然后一个知。物理呢，它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但它任何一个事件，它都有它一套发生的所谓的 mechanism。在心法里面也是这样的，当你要去明白这个物法的时候，你就用了你客观的态度，然后有借着你很多精密的仪器，按部就班的把它整套 mechanism明白清楚，也就通达了。在心法上面呢一模一样，你一样要用客观的态度，一样要用精准的这个工具，然后对它整个事情的发展前面后面一套完整的 mechanism 明白知道。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什么样叫做精准的工具，就比方说你要能够见到我们，你如果说是在物质方面，你如果要量度一个很微小的一个长度，你不能拿一个很大的尺，刻度也不均匀，你这样量度不出来。同样呢，你如果在心法上面，你想要用念来知去明白它整个 mechanism 的话，你这个念跟知不是马马虎虎的念跟知，不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念跟知，换言之是要一个训练有素的念跟知，才有能力和机会去明白看清楚内心发展的整个 mechanism。 这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在物学上面有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应用在心学上面，所以在物学方面有成就的人，他可能还是需要依靠祈祷或者向往神话才能得到这些安稳，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念根是要达到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特性才是作为一个精准的？
首先这个念哈，念根知这两个要运作在一起，因为念单独的话，如果没有知的话，这是一个马马虎虎念，可以说不成立，没有用。但念跟知呢，有两个最重要一个特质，就是说，第一个要稳定，第二个呢，要速度要够快，要够敏捷。一个是稳定，一个是敏捷。换言之，它要不但要稳定，而且要有活力。它要足够，就是在任何一个内心任何一个法升起的时候，它要能很敏捷的察觉到它升起， 然后这个列马上要住上面去，他能够看到整个升起持续跟这个消失这整个过程，他要看得到。然后他还要能够看到，在他没有消失之前，他能够他又引发了另外一个法。你的念根之要起码到达这个地步，才有机会见到那些整个发生的 mechanism。
这就是要交错，交错在
运。不是交错，就是说任一个法发生的时候，马上就要能知道，然后马上要能住上去。紧紧所谓住上去，就是说紧紧的。对。紧紧的住在上面，就是住在念上，你自然会看出它究竟是怎么特性，它究竟是一直在那呢，还是不在那呢，还是里面是我呢，还是不是我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当你有人说你一句话，你不高兴，你很快起一个嗔心，这时候呢，你这个内心马上有能力跟上它。在一起来就跟上他。通常人不是这样子，通常起了嗔心已经采取了行动打了人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一个这个精进几劫的人身上。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知道，但是他早就停住了。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些你这个没有训练，没有 well trained 的这个一根跟这个练的这个人身上的话，他没有办法知道，就是后面他的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产生的一切东西，他就会由内心继续运作，接着自然而然的会产生一种爱嗔恨，然后接着就会身体有，然后变成一些 momentum， 以后再由这些 momentum 再引发出一些其他的事情出来。
这就随着流转，就随着它。
随着流转，不修心的人就是这样子，你就是随着，完全是随着你他内心自己的一套运作，累积出 momentum 出来。就是我们比方说讲清净意业，这些意业它的本质就是累是积来的，累是累积来的。我们从来过去的时间就是这么做，所以这些力量就是这么发展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运用我们听闻来的知识，加上我们内心的力量来这个跟这样的过去的势力抗衡，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在这。
那请问你说清净意业，这个意业跟我们所说的累积我们的资粮，是类似的意思，就资粮
意业你讲累积资粮是好的，意业的话就是讲全部，这意业里面有好的有不好的。你讲我们讲清净意业的话，就是说把不好的去掉，升起好的。
它资粮是 ABC，
资粮就表示说你像闻思修，你就有资粮，你听进来，你原来不知道，这就变成你的资粮，然后你就根据这个来听进你的内心。
所以要思维，然后要修。
对。那刚才我们讲，就是说从这个祈祷或者是靠神话，可以得到作用，但是呢，不能亲近内心。那这边呢，这个时代上面说，从端正内心开始，以致清净意业，不但可以使安稳因而自然升起，更能培养出充足的实力，使人面临忧悲劳苦时能够从容应对。端正内心是动词，清净意业也是动词，因为清净意业你可以把它看成名词。如果说是意业清净的话，这已经是圣人阿罗汉的境界，他意业已经清净。在这里呢，因为这两个都是动词，端正内心是你这个 moment 做的事情，你的 present moment 做的事情。清净意业呢，意业是你过去的这些 momentum， 过去的 momentum 你没有办法说是从它的根部去解决它，你只有从它的表面上去弄，去挫折它， 所以从端正内心，你不断的端正内心，然后呢长时间的下来，它也会产生 momentum。 不清净的法可以不断的经过内心的运作之后产生了 momentum， 也就是说所谓的业。那你端正内心也会产生 momentum， 它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就可以跟意跟不清净的意业抗衡，力量足够。这个时候呢，安稳可以自然升起。清净内心到一个程度之后，还不一定不见得说是你要到完全清净，要到阿罗汉或者圣人以上，他就可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已经可以不需要神话，不需要祈祷，就能够得到平安。但是这种平安跟上面那个平安不同的是什么？这种的平安还会让你培养出充足的实力，内心很有实力，它可以让人面对世间的忧悲劳苦，这些本质可以从容的应对。讲内心的实力有点不够具体，所以我分成了三类，我认为应该足够 cover 了。大概你们如果可以想到没 cover 可以加进来。第一个就是面对忧悲劳苦的能力。
对，你这是没有提到忧悲劳苦的时候，没有提快乐，是故意不提呢，还是为什么？
因为它的本质，快乐它最后还是要到忧悲劳苦，就是这个苦已经是一个定。
问
啊，就是另外一个是除了忧悲劳苦之外，还有面对内心的部位。
不行。刚才他讲过，各位是，你这意思就是说，世间没有真正的快乐，
短暂的有，
对，短暂的，
对，有，
浮老师
有这些，但是很快就不见了，真的，啊，最后不管生活累的，你会面临到一些，对。第三个就是面对这个落寞、苦闷、无聊这些的能力。这个通常人会忽略，这也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降服这些法的话，其他法会也会因他而生起。那面对忧悲劳苦的能力呢？我们已经是讲了，世间的法有这种忧悲劳苦的本质。所以呢，在这个见解的层次上，要对他们先要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认识之后，你就在世间的时候，不应该去追求像金玉满堂、富贵寿考这一类的事情。如果说一个人他平常是内心向往这些，他以这些为目标的话，他就是卸下了他的盔甲。他对忧悲劳苦没有抵御的能力，
那就不仅那个没目标，但是生活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有啊。
生活基本是要有，
才能够今天做的。
对，生活基本，但是不是说你以那个为目标，这个
追求，
对，
去追求，
你就是你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往那向往的，都是会向那边扑那个扩展。那换如果是把这话倒过来讲呢，你追求富贵寿考、金玉满堂的话，你就没有面对忧悲劳苦能力。你倒过来讲，你如果说看世界，你常常由这个无常眼光、苦空、无我、无尽这两万，你就增加了对忧悲劳苦抵抗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面对部位的内心的能力。通常部位内心部位有几个在行会出现。第一个，你是在这个，好像像现在，假如外面是这个四平八稳，这个阳光普照，有什么？你通常内心不会显出部位出来，大概是在你独处啊，在一个凄凉的地方或什么，或对，或者像这一类地方。另外就是说像病，
对，病
有病。甚至于在佛法里常常会提到临终，像这样的这些都会现起，啊，就是面对这些你怎么处理，这个也是，这也算内心实力的一种，就算很重要的一个能力。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内心没有各式各样的不善法，没有各种忧悲恼苦，你也没有恐惧，是不是就没事了？我们的内心不是这样子的，他总要弄点事出来。他苦闷，他无聊，他不知道怎么安住自己，他总要去弄点什么事。
找乐子跟找麻烦。
他按耐不住，因为他按耐不住，按耐不住，其实就是一种苦。那现在呢？因为物质很发达，所以你一下可以打开电视，一下上网，一下这个也不等于安住了你的内心。你假设如果没有这些呢？况且呢，你如果靠这些的话哈，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这些东西都要靠我们的感官啊、来
的，都在外面。
对，如果感官，假设说外面的东西还可以不断的来，你的感官自己会decay。迟早到有一个地步，那个内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就降服不了自己，就会生出种种的苦出来。
那你说外界不管电视、iPad 什么给你那些都讲，都不是真正的那个。
他都不要。一个真正内心有实力的人的话，你就在一个地方什么都不要，他就能够降服自己。
不需要那些什么。
不需要。不需要。你就看很多必修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去一个人呐、啊，你看他不做世间的娱乐，你看他又不怎么，但他很自在。你首先你第一个要对他好奇，他怎么？第二个你应该真你要佩服他。
反过来讲，就是我去朋友家里，他在客厅上那个电视上的 remote control 自己的，他看不起他，我
说也就是看不起他，大家都看不起自己。
就是你应该向他解释说，樵夫的内心不是这样子。
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是练习一个独处的能力。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小孩大人都要做。那我现在喜欢写东西，
对，
因为我觉得写的时候你只能够说意念在想。
对，这是一种方法。但是所谓的内心实力的话，是应该假设的一种状况，说你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东西让你写。你还要能够，我们是有这个状况的。比方说，如果说有人限制了自由，
嗯，
你不能，
你不能出这个房子，
或者是不能离开你的，
你不能调服自己，
没有底线只可以行。
光在监狱，有些监狱或者有人特别犯错，对不对？他们关在。
问题就在这里。
可在那个情况，有些人如果祷告，你就可以给他心灵的安宁。就是说，如果算基督教，
对，其实祷告有这个作用，祷告是有这个作用。就是说，但是就是说，神话哈，它有缺点。你如果靠这个，因为用神话教你是教你一套东西，它不是只教你神话。你相信了他这个，你还相信他别的，他也教你好的，又教你不好的。比方说，他说，神学家认为杀生不是坏事，这是教你不好的。杀生其实是个很危险的事，你知道，当你要剥夺一个生命他最爱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要给他机会反击你。他其实 physically 没办法反击，他的 mental 可以反击你，那个 mental 会对人不利。这个神学家他们不知道。所以呢，你相信神话，你就相信他那一套，你无形中也学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所以，然后我才相信他的话，他说你是罪人啊，那我还想我自己有罪吗？那这是很大的冲突。
你再问他是什么罪？如果说是贪欲嗔恨愚痴，这是罪，你要承认。如果说是。这个不杀生，对，如果说是他说是那个，
你不信我们就有罪吗？就
像佛教就是有忏悔，是说我们的自己无始以来的贪嗔痴，
就说你判你就判，通常哈，通常你判你看一个人境界，你从他讲的话，从他言行思想，你可以知道，你不需要跟人家去辩到最后一句话，到一个地方就可以停了，你知道。 比方说这个，比方说，我记得上次我提过，神话的宗教哈，他们的内心境界只能到小善，这是个很大胆的一个讲话，你记得吗？儒家呢可以到中善，因为这个神学家哈，他们内心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缺乏。你如果问他说可不可以杀人，他这个斩钉截铁告诉你不可以杀人，因为十诫里面有不能杀人。你再问他详细点可不可以杀坏人，他就紧张了，他不知道怎么杀。
宗教这样子也杀
人，你知道哈，像你能教人不能杀人，但是能不能坏人，像这种东西的话，一定是从内心的判断生起来，一定是内心从内心的实力生出来。所以呢，你循规蹈矩的人，你的境界就是到小善。你主动能够分别善恶的人的话，你可以更严密、更深入，可以的话，你才能够到中善。那上善呢，就是见到道的人以后，他根本不需要人再教，他已经知道所有的善，这个叫可以到达上善。
那是佛教。
上善是佛法里面，对，佛教徒，不是佛教徒也可以，像圆觉也可以到上善。所以跟人讲这种到一个程度就应该停，不要花费太多精力，
因为你知道就是
对，没讲来讲也没有用。
对，
身口意三业，我们虽然说是讲意业可以增加实力，可是不能离开身口二业。因为呢，身和口这两个业，它直接还是间接都可以，都会熏习到意业，影响到意业。但是呢，你如果只靠身口两业的话，只注意身口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深，也没有办法广。那在我们佛教徒的话呢，通常的五戒就是包括了身口这两。这两个业，佛在叙述无明的时候，讲到说，解释什么是无明，说无明就是说你这个人他你不知道法升起的前际、中际、后际，不知道善，不知道恶，不知业，不知业报，都不知道。那什么时候可以知道呢？这个人没有无明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他名相升起的时候他就会知道。那对这个还有无明的人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约束他的身业跟口业，所以佛呢就特别告诉这个大家说，这几种事情你不能做。虽然做了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人就是说有这种倾向，因为没有，因为看不清楚事情，无明看不清，所以有倾向是做下种种的过失。虽然在你可以由忏悔这些行为可以将这些过失的影响力降到最低，但是呢，因为他们会直接的影响到你对意业的修行，所以呢，佛特别是就是立下这些，你如果不犯下这些的话呢，这些是比较重大的，那其他小的话就比较容易。这些重大的不犯的话，能够设得好的话，就对你熏习意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戒的话可以说是保护你，保护有这个保护的作用。那身口两业它可以熏习意业，意业呢熏习成熟以后它可以统摄身口两业，所以你当你这个人身形很好，口业也不错，可是经过意业来的时候呢，这个口业更是严密。你注意这个有修心的人，常听出家人讲话，他们的用词都是非常小心的，就是这样，他对内心下功夫，由意业出来摄身口两业，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我是觉得你用身口上面怎么下功夫下不到那个境界，一定要有意业才能够到那种地步。这是《达赖含经》一二四四章里面我摘录下来的，就是佛讲的身善业成就，口意善业成就，比心意念先修善法，心都变毁，不变毁故，善心命中，后世善续。在佛法里面，你看佛讲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个善终，就是说这个那个临终、命终这一个，因为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最具代表性的，一切恐怖会容易现前。世间虽然说你在独处，在中其他状况下，这些的恐怖会现体，但是你这个最具代表性，最重、最大、最具代表性，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最具有关键性，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时间不多，就是那几个刹那，你的身患命中以后啊，身中坏了以后，内心就不能再运作了。所以你神识是怎么境界？那时候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内心充满了恶不善法的话，这个不言可喻，这个神识向下沉沦，后果不堪设想。那佛呢，在这篇经上面就说，这篇经还有一部分内容就是说，提到当这个人命中的时候，他有恶业，他会去回忆。他会回去回忆，这是我特别注意的。为什么挑这篇经？我特别注意到这一段，就这个的身，他在临终之前啊，他的身口意的恶业啊，通通会现前，他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苦恼不堪，身体种种的毁。那佛呢，又转过来说，你如果身善业成就，口意善业成就，这时候呢，你心意念先修善法。心不变毁，不变毁故，善心命中，后世善续。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段，比心意念先修善法。那同样，如果是到不善业的话，他心也会自动去意念他先修了不善法。
对，
就像那个影片一样，一段段的清清楚楚的出来。
对。
你刚才说的临终时候，主要一些说不好的事情，那时候他会浮出来的，
会现出来。
那我就觉得，不要到那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做一些坏事了。
对。
Daily life， 我有时就会发着密码，睡觉睡不着啊。我那天我说又说谎，又骗人当真这样，我就觉得，会觉得就是不必到临终了。平时那些坏事我都发着密，我心里不安嘛。其实就
是像你这样的话是善根深厚，你应该趁着你。你应该是趁着你四大皆调就身体好的时候赶快去解决你的内心的事。
没有说实在，我在我做恶事，那我问我自己会不会再做，坦白讲不敢说不会再做，因为恶事会让我身心舒服嘛，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让你的内心实力增强的话，你应该去目这些。
对，我告诉我弟说，那我下次在这个地方我要往好那边去做，如果问你同时问我，那我好好那么做，我身体就不能那么舒服嘛，各种不舒服那个方面的事情，对不对？我想问我自己，那我下次是不要骗人，因为不要骗人，我可能受损失啊。所以就是你感觉说要
对，但是还有一点啊，我听你这么讲，我觉得你这个，你虽然有这些悔，有这些过失，但是这些过失好像对你还显现出不够深刻。你应该单独到一个地方去住两个礼拜，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因为那些坏事说的呢，很甜嘛，这咱们谈判比较甜嘛。
你荒郊野外住，你看他甜不甜？谈了你的这个内心慌乱不堪。跟我后面有一个时代特别讲到，就是说。你在你这个四大皆调的时候，你应该，你如果有听闻来也好，学习来的话，有这个见解的话，我认为是智慧。趁着你心力正强、体力正好的时候，把它从你内心 remove 掉 ，remove， 你不要有这种升起来会让你内心跟它缠斗一会儿的这种东西。 当你
忏悔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当你内心要处理这些，我们讲说面对忧悲劳苦的，它不是瞬间的事情。你不能对去生一个东西说，你还要跟他缠斗一会儿，你失了大好先机。
不能恋战啊，不能恋战。
不能恋战，不能你这种东西你根本不能跟他缠斗。一念升起的时候，你就说，哎，这个我已经忏悔了，马上你还要面对新的。你如果说这个只是一个事情就把你拉的，我们内心第一个没有那么多 energy， 第二个这个。刹那刹那都是很珍贵的，这些可以事先解决的东西，何不趁事先解决，要去看看这个卡拉 OK 这个什么的，把时间花费在那上面呢，在五一上面，不是吗？多数人就是这样子，趁着在这个四大皆调心力正强的时候，就是看电影，这个花费到这上面，没有办法，没有去把这内心这些东西，真正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可能都来不及了。
精力也没有。
对，佛，你看，
我这一段还没有听懂，你是可以把整个连起来翻译一遍？
就是说身善业成就，你平常就对你的身就是行为啊善的，你都是倾向于善的，恶的东西你没有，有的话你都忏悔了，然后口的。出恶口的啊，你都是出善语，你出了恶口的你也察觉了，也忏悔了。意业呢，你想的好的想的不好的，好像有人对不起你，你就希望那个人发生一个什么，这就是不好的。然后你后来对这个亲人就忏悔，你知道这不好，你知道这个意业，这个意业的这个对人的作用啊，随着你当初这个心用的强悍的力啊，力道有不同，你的力道越强的话啊，他对你的这个作用在那个你内心恐怖升起的时候越强。你当你下，当你比方说出一个恶口，你处心要伤害这个人的话，这个处得很重，你下的心很重的话，忏悔起来还比较难啊。他都有这种力道的不同，你只是不小心这个说了一句这个悔好菜，这个大概心里想想就忏悔。如果说你处心积虑，我就是要你知道让你
蓄意的吧，
对，蓄得很深的意，希望你觉得从此就是一对我说了一句就起不起了，
不能翻身。
对，你蓄到这个心的话，你后来察觉的话，就是这种悔就是蛮难忏的，但是也还可以忏，你可能要特别清醒的时候起个大早，你知道吗？还做篇短文，把前因后果交代一下，我因为怎么要起了这个心，这样还是可以忏。
我还是说这四条是四件事情我们应该做的还是什么？心不变悔是说前面第一第二条的心不要变吗？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边先，你如果怎么看不懂的话，你可以完整的看这一片心，因为我是摘录下来的。就这时候你的心不会有这种变毁，这种变毁都是动荡里的事情。在临终那种 moment 的时候啊，你不会不要有这种动荡，还在纠缠，还会说我这样，你不会有这种。
他是问这个是心不变毁的结果，还是原因？是不是我们要做的？要努力让心不变嘛，还是说念我们身口意善业成就，所以心不变。
对
对对对对
对，
就心不变是要求得心的平静。怎么去求得心的平静呢？就要做身善业成就去心。
对对对，
就从那个这样的推到这样
子。然后最后一段说，如果你做到心的平静的话，你就生命中。
对，你看我是摘录，
都摘录。
明白，刚刚明白，我是觉得可以多讲一点，比如说按照刚才讲，就两个礼拜。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我们要放假，他的计划是放假两天要去哪里玩的，计划的。可是你要是有一两天，你吃到一点新鲜的月，吃到一点甜头，比如这两天决定在家，是真的不要开电视，不要做什么事，你去看看那个解脱的那个感觉，并不需要
你看。你讲点实在例子，比如说我想吃素，我这个心嘛，我老婆不吃素嘛。那你今天就卤个什么红烧猪脚，我住什么房子啊？厨房那么小，味道那么重。
这个事情啊，很难讲得出来。我只能讲我自己的感受啊。我越来越不喜欢跟人在一起。
为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是很舒服。我越来越不喜欢 闻那个烧猪脚的味道。
其实我觉得我吃素第一年的时候闻到还会
奇怪的感觉，
会受到那个有一点会受伤，可是一年以后你就不会看到。
所以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告诉他来说，他努力吃的是我自己吃，
对
对
对，
是
自己
小
闻
嘛。
我就说刚刚你说我觉得很好，像我平常还没那个无聊感觉来的时候，就赶快去找后面来几杯，忘了这个感觉。其实你慢慢觉得说，有个无聊感觉，那个很高兴，这个感觉爆出来，原来在底下。那你平常这个机会他到底透出来，
怎么对视他这样？
对，你不一定说把他当成敌人这样对待，但你就看着他，你就针对这一些你不要做事，你就不要去硬要去看电影，要去开
心。你不接电话？
不过我稍微想说，长久，我觉得你想培养这个不无聊，这么想去培养，培养不到的。很奇怪的是，你培养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不怕无聊的这个心很自然的就有了，而且不但是不怕无聊，是很想一个人。
对，我是觉得那种就好像一种像自己的感觉，你并不比玩养，没有这样想坏的。
没关系，对，也蛮有道理。不过哈，不过所谓解决无聊，并不是说不喜欢跟人在一起，应该喜欢跟。所以说，你可以独处，你也可以众处，
对，
是不是？你如果喜欢独处，但你不要落入就是说不喜欢人，这是不同的。
不喜欢是非常非常维系的成型的表现，因为你会觉得不舒服。对
你应该见到人的时候不但喜欢而且很热情，热情热情洋溢。
喜欢的人是不喜欢见到这个 value，
包括我们都在内。
就是说你要，就是说反正你要注意的，你只要注意就会就可以了。
他，你可以说他一个听到人应该皮下肉不下，这样
子。不是，
因为从内心发出的这种热情洋溢是一种非常热烈的。那就是说我们从清净意业达到内心可以远离恐惧这种事情啊，不是佛家才知道的，儒家也知道。我们就提一下，儒家跟佛家虽然。儒家虽然没有认识佛法那么深，但他们也发现了这个事情。孟子也有点像唯识的学者，他常常会把内心的法综合起来用一个词，他用的就是浩然之气，因为世间没有这种词啊，他用浩然之气。但你看他的内容哈，就是因为他从修心而升起的对世间的无畏，这种境界。他不同于一般世间人认知的有孟子，就是这一篇是出在公孙丑篇，他不特别举了两个人，一个是叫做北宫佑，一个是孟诗社。北宫佑是什么呢？他是训练自己啊，有人对他这个身体残害迫害，他不觉得，他训练人可以忍受，甚至于呢用针刺他眼睛他也不逃，他说不扶挠不木桃。北宫又是这么认为，也符合世间人认为的有，因为这是很有。那另外一个人呢叫做孟诗社，这个人呢他说他面对三军的时候只进不退，三军这么强大他只进不退，这个也是一种有，面临这么大的人他内心，但是呢这种有呢趋向于外在的有，也趋向于一般世人所认知的有。但是孟子就不同，孟子看到了从这个修心开始可以生出这种有，这种有还不只是像世间认为的有一样，世间认为的有不怕这个不怕那个都是有这种局限性，孟子这种有呢浩然之气啊，是可以说是全面的有，全面的不畏惧世间任何事，既不怕你三军，也不怕身上受苦受残害，也不怕这个重病，也不怕怎么怎么，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勇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修心来的。所以儒家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突破，在认知上是非常不同于世间一般人的看法，从修心可以跟勇联合在一起。
我你想正气哥就也是浩然之气啊，与人与浩然之气，
天地有正气，
人浩然，
可能有一点关系，天地有正气，对，但是就是说，这个从内心发起的， 也不错，也有一点。
刚刚你前面
你有这些证据，把世间的所谓世间的道德观念加进去，跟这个华人进去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想文天祥他内心多少有修，有修，有多少有一些多少，怎么看？就说，
其实刚刚前面那两个就是，你看我们前面有没有讲匹夫之勇？
也不能讲，就是他们是认为这是勇，一般人认知的勇，
一般人
勇敢勇啊，很少人想到这跟内心有关。我只要内心降服了这些这样的话，我就会身体勇，我就不怕，你知道吗？是不是非？
你说不同于一般的养勇，就是养培养勇，
培养的勇，
培养的勇。
对，一般人认为就是像我训练我可以做这做那。那、你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你不如你要回去就是诚意正心一点一点。在佛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所谓恶法不善法里面有所谓二十一心会或者心结。我这个也是摘录，我从阿含要略里面摘录下来。那有些地方我为什么用两个要用把心结也放上来呢？就是说因为有的地方不好解释，比方说有一个不语，通常你不语不能算是怎么不善法，但他有这个，可是你把这不语，他的意思是负，这个不语是说你有什么恶的事情你把它藏住掩藏，这个就符合不善法了。所以单独我如果不用这个结的话，我用不语很难说，你不语怎么能算是不善法呢？是吧？但是你用负就对了。你知道内心有，就是说身口意上面有过失的话，如果有智慧的人的话，不但不要负，反而要把它发露出来，所谓发露忏悔，就要叫你讲出来，张扬出来。但是不是那种无惭无愧的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大声的张扬出来，对吧？就是张扬出来，不是发露忏悔，这四个字是用在一起的，只发露，发露，露是这个露天的露，不是这个露气的露。发露，
这个露是什么意思呢？
发露就露出来，
露出来，然后发露出来，
跟这个护，跟这个护是相反的。
那么讲个具体的问题啊，比如我们在工作上这个发生过失的话，那一般的反应是 cover up， 不承认过失。那这里说到的告诉你是在跟政治斗争的时候，你说这个哦，你所以做错，那就是刚好给对方
的修理，修理，对呀，要有智慧，谁记得？
他这个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你如果说是这个完全的修行人的话哈，你不应该去。那有这种状况，完全的修行，但是因为世间的人，他有这种，你讲的，我们今天讲这个，如果说是必修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去必修，因为他都没有，连贩卖贸易他都没有，贩卖贸易啊，我们世间看你做买卖，他都不做，就说不会让任何的不善法有任何借口可以停在那里，然后 grow。你基本上修行是要这样子的，
刀枪不入。
基本上，但是就是说，我们讲就是你就是 ideal case 啊。
你这个不，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做错，赶快跟人家说，哎，我做错，
不要 cover 啊，
对，不要 cover，
不要
cover， 或者你心里忏悔，你心里忏悔，你心简单的过失和心里忏悔，你如果可以忏掉的话，重大的过失，你可能要到佛面前忏悔。写一篇短文，弟子。
然后他写个什么上表，就写一写，然后跟老师，他们当然不是学佛，他们写一写，把它烧了。
对，
以后不干这事。
对，人家也看不见。
他也是这样，就是说发的。
这个负，其实这个负，这是个相当严重的事情，因为有负的话哈，它就会长，它会 grow， 它会把其他的不善法给长出来，是吧？
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下贪恶贪跟非法贪有什么区别？
基本上就是说，如果到这个唯识讲的话，就是贪就是根本的这种烦恼。接下来就是看多深，采取的手段不同。更深入的贪就恶贪，不像我们普通不能说没有贪呢、啊，我们多一点要一点，对不对？恶贪就是说无有止境的，可以不断要。 非法贪甚至于不正常的手段你都要做。那像我们这种，我们如果贪的话，那不能说我们没有贪，等我们没有非法贪。
那或者贪了杀人了，这是非法贪？
当然是非法贪、
嗯、
这个还很严重，还有其他的东西。
社会
对。
那么无惭无愧有什么区别？
无惭跟无愧，惭就是这两种法，惭、嗯、对外面的，愧对自己。
嗯，相反，相反过来，相反是惭愧，惭愧愧他，愧对他的，愧就是害怕他人来责骂。
惭愧愧他，
因为惭跟愧两个法是对修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由恶转善就是靠这个，所以内心没有这个的话，你就几乎没有机会从恶转善。所以无惭无愧，这就算是心慧，算恶法。
就算就算，也就是说对这个负的这个有相反的心情，相反的说哦，发出的，而且做错事的话，一个就是我们要 cover up， 那另外就是说哦，
我无所谓，那你看见就看到。
但就是说。像有些对无所谓的不要紧，无所谓如果没关系，讲出来会惹很多烦恼的，你就那个就。
可是也是，我们上个礼拜天在这里听那个法师讲，就有些东西也是要，我们也要会能够保护自己，就是说在世间很好。
对，也是对的。你讲出来对大家没有帮助的，还惹一大堆烦恼，这种你就不要那个。但如果说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话，应该要讲出来。像我自己常常设计东西有错会影响到我，我就赶快要跟他讲。
要不然就越走越
对，要告诉他。而且就是说你要转移什么东西，里面有什么事情，应该跟他讲清楚。好像就是这类的事。
写法记是记住的记。
他。因为是心结，他放记。嗯，说的我也不明白，这跟记邪法我倒可以明白，因为有邪见用邪法。
嗯，
邪见就是，通常我们讲，如果说你从那个正见来讲啊，正见它有个作用，它是引导你走向这个正解脱。邪见呢，这个。不正见，你不具备正见，你就不具备这种这个。那邪见呢，就是障碍这个路的。
嗯，
就接进去。
对，你障碍这些。那邪法呢，就是由这种不正的见解引发的一些的方法，就邪法。嗯。那其实我们内心所有法、啊。因为很多，你只是二十一种也很难像西部的叙述详尽，那这些是主要的。那另外我们再看唯识的新所有法是怎么讲，就是白法论里面的，他把这种不清净法分成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根本烦恼就是说贪嗔痴慢疑二戒、嗯、然后由于这些根本烦恼所引发到的下面这些就叫做随烦恼，包括分恨恼缚，这个缚就是刚才那个缚了，狂缠骄悍极坚无惭无愧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举痴念不正知散乱。我觉得这个讲的这样的叙述呢，比较能够 cover 我们平常所容易面对的一些法。这里面那个像昏沉跟掉举这两个是属于一根的法，一根它倾向于有这，也是当这两种法在一根常常显现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一根是没有经过 train 的一根，这个不是训练有素的一根，训练有素的一根是这两种法就不会这样升起的。思念不正知就是没有念，没有正念跟正知。我们等一下还有一篇有一个是来会讲这个散乱。前面那几种法里面，就一般的情况来讲，如果什么不善法都没有在我们内心发生，我们内心自然的有这个倾向于懈怠跟放逸。什么是懈怠呢？实际上懈怠就是说你倾向于内心不做 effort， 不付出努力，我们的内心是倾向这样子的，你仔细想想看是不是倾向，我们内心自然的没有其他恶不善法，它是倾向于 去懈怠，所以内心倾向也没有 energy， 没有 energy 之后，内心就没有喜，没有滋味，没有味道，所以就会升起无聊、苦闷、烦这些东西，这些法。那一般的世人呢？一般的人，当内心有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就接着有另外一个法，因为另外一个法可以让他有快乐，就是放逸。放逸呢，就是向五欲靠拢，五欲就是从感官、眼、耳、鼻、舌、身这种接触来的快乐。因为你一根懈怠，不做努力，人没有滋味，没有乐趣。但是呢，你从其他的感官来得到这个乐趣，你可以解决这个苦闷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懈怠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容易就要放逸，从放逸之中有快乐。那为什么说我们不就将就这个快乐来享受一下人生呢？因为五欲的现起要有条件，要有条件，它要靠外在的条件才能现起。比方说你要有这些东西啊，你要看好的、吃好的，你要有这种，它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够现起。另外假设说这个人他物质很丰富，他外在让这些五欲现起的条件具足，那是不是就可以放逸呢？还有问题，他即使是这个外在条件具备，这个五欲他自己会 decay， 他自己 sensual pleasure 会 decay。 同样一个东西你天天弄，马上他就厌烦了，他要不断的换，世间哪能让你这么换？所以这是个很苦的放逸。
放逸也是苦的一种，
是苦。
嗯，
有这两个法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你都看这个所谓善法里面，不放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善法，就是不放逸是所有善法的根本。你要不放逸，你才会付出努力，付出努力才有机会去降服内心的种种的不善法，让他们产生 momentum。 因为懈怠放逸，所以接着下面就可能有这种情形：道不善法，未生得生，与生得相续；善法未生不得生，与生不得相续。这个是你如果熟悉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正行的话，你就知道我这个话是从哪来的。我就把它倒过来讲，四正行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善法没有升起的时候应该殷勤方便让它升起，善法已经升起了应该殷勤方便令它不离相续，
让它
相续。然后不善法的没有升起的殷勤方便让它不能升起，已经升起了就是那个殷勤方便令它不能相续。因为我这是讲懈怠放逸，这就倒过来讲。那两种法既然影响那么大，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对治懈怠跟放逸的方法，不需要靠外界的东西，就是靠这个就好了。我们就是靠着我们可以运作的东西，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运作，就是我们的意根。这个地方呢，我特别提的这边是意根啊，跟刚才我们讲的心意，意是前面的讲心稍微有点不同，用我们的意来提心。意根的特质在知道的知。你不管做什么，你看到一个东西，听到一个东西，或者你接触到一个东西，你如果一根不在的话，你就是不知。唯有一根在才会知啊。所以如果说是念住，我们讲念住，如果说是只有正念没有正知的话，它是不能成立的，可以这么说，因为一根不在啊。所以呢，我们是用意根来提心，我们在任何一个刹那都能够保持着正念正知的话，你就远离了懈怠。因为这两个法啊，是让你的内心刹那刹那的付出努力， make effort， 你看到他了都在 make effort， 就远离了懈怠，远离了懈怠，人就你就在宪法中就很容易得到所谓的喜，或者说你有滋味，你有味道，你就不需要向五欲去靠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佛教徒讲的这个念珠就叫做正念正知，它是跟为什么叫正，是因为根据你的见来的见解，你在见解里面你没有那些邪见不正当的见，你没有，比方说有一种见是认为说世间是被决定的，是已经被决定的，有人是这么见，这是一个，你知道被决定吗？就是说你是任何一个事情你不能改变它的过程，因为它是为了一个决定而走的，它是翻动了一个手如影，翻动了一个结果已经在那里，所以说你过程不能改变。有这样见解的人他还会这个精进吗？他还会付出努力吗？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邪见。那但如果说是一个人他没有建立这些我们佛法里面所谓的正见，他可不可以培养念住这个解决他这些无聊苦闷这些法呢？应该也是可以的。见只有见在最大的发挥的地方，就是当你有能力见到的时候，是什么人是什么力量驱使你的内心朝着见到的路向走，就是正见，这个是带给来的。那如果没有带给正见的人，他可以他也培养，可以培养念住，他就不叫正念正知，他就叫念知就好。外道可以啊，外道他也可以一个人在那，他没有这个，他可以没有寂寞苦闷烦，他没有这些事，他也津津有味，他也不向五欲靠拢，他离欲而不善法，有觉有观，初禅具足度，他可以，他不是靠正念正知，他靠着念知就可以了。正念正知是对我们佛教徒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佛教徒不只是要这个让内心安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个之中发展出智慧出来。你要发展出这种智慧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推动你朝着那个方向去看。比方说像外道的人，没有正念正知的人，他是靠念知修到禅定，他得到禅定，他不会去看，不会去看这个生，不会看这个内心是这个法是怎么升起的，究竟是不是无常苦空，法跟法之间有没有关系，他不会去看。能够朝着这个方向的看的，只有应该说有两种人，一种是佛教徒，另外一种是圆觉。圆觉呢，他虽然没有建立正见，他没有听到佛讲的这些正见，但是呢，他这个人他善于观察世间，他很客观的看世间，他看这个世间春夏秋冬时序次第这些种种的法，刺激了他，引发他的一个灵感，他想外面是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序次第，内法可能也是这样的。加上他那时候内心又有能力，又有足够的稳定力，也有足够的敏捷力，他就说我不妨来看一看我内法是不是也是这样，结果他就忽然把这个从这个对外到对内，接着呢他就看到了内心法跟法的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缘起啊。但是这样人是非常少见，天分又非常的高，才会有这样。但是我们佛教的，你看佛经里面，随便你一看某某人这个佛弟子听佛讲几句就虚头还见佛见法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你有这种见之后，你就很容易走到这条路，不会像圆觉这么辛苦。
你刚刚说到这个不放逸是不像这个不追求五欲啊，那我们平常还是会接触到这个色声香味触，
对
这个中间的区别，可以请来说一下，可以接触到色声香味触，但是不追求它这个欲望，
对
中间的区别。
也就是说在我们平常都接触它的时候，我们是有无明，有这些东西，我们自然也会喜欢， 但是当你有正知的时候呢，它的力量比较弱，不是那么强，不是那么强到干扰你这个变成你内心的大灭的这一种状况。
他这个力量的关键在哪里？就像是刚刚原来说，他闻到猪脚，他觉得味道很可爱啊，他觉得这个是追求到达，他就现在很快乐。
对，
这个休息，这个快乐是以后，现在没有感觉到，那怎么办？
这最重要的原因啊，还是因为你的内心没有力量，因为你内心一个有力量的话，你不会觉得它的很香。
我太常说我很软弱。
你如果这个变质的力量很强的话，对五欲的反应也不会那么强。
对，从培养正面的正。
对，就是慢慢培养。
要看到。
要
看到。
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用过幻想，你想到它可能出来的过患，比如说吃猪脚的话会变胖，或者不消化，然后那你的过患想的话呢，你就会比较能够克制。
而且吃了一定会后悔。
对啊，你就先想到后悔。
恶心嘛，恶心就后悔嘛。
对，就好像去吃把肺一样的。
我自己吃完了。
我记得阿爸那个说，他说你一开始不要配的话是正面还是负面，但是你去。因缘观就说哦，如此之，他就说你这个味道起来了，哎，过一会儿它味道其实就没有，所以这个是你味道来的时候感，所以你偏用中性的去，先不太它的好或不好，那过半关有帮助那当然过半，但是如果说你都这是没办法，那你可以每次练习这种，久了以后它会
慢慢就到，
因为你跟名一直相应相应相应，它会 transform 你的那个 content 的感觉，你不会觉得老被自己被 brainwash， 会好很好，一样一次的那个会。转变之后被 brainwash 过的过去的概念，重新给他的一个新的一个
模式。变身能进的时候，我是恨自己说这么 control 那么 weak， 说的我觉得我怎么这么 weak， 真是没有 control。
所以你是这样 reject 自己的话，最后你也就放弃。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不要太急，你就慢慢就。
我觉得缘起他都要缘起是很中性的一个观察，你先如果真的觉得很难。中间你观察，你观察起来一定，我觉得是会有改变。
要一开始就加紧一
点，所以你并不需要很开始觉得它可以有那么 weak 或者说没有，那
不要太
加紧。但是缘起就是跟冥相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是警觉一点好，你如果趁着你四大桥的话去训练这个内心的力量的话，我觉得这个
很好，
这是你的锻炼机会。
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我们修念住的话，事实上我们心比较敏锐，我们会知道这个贪心升起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个苦。因为这个贪心怎么，我们把它这个感觉说是一个燃烧的感觉，
一个苦，
是这个苦，
就
你升起这个欲望，
苦是一个苦，
你升起的欲望，事实上你的心里就是感觉到不舒服。那我平常反应就是说，那我觉得这个解决的不舒服，就是说去满足这个欲望，所以你要。所以你会想要吃猪脚，那所以我们要记住，所以这种事呢，就是我们觉察到我们平常是这样子的时候，那就是说哦，那问题呢是我们心里的这个贪心，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是要按照这个我们平常习惯的话去满足这个欲望，越些你就会发现哦，我这种欲望，这种欲望常常升起，我常常被它推动，我一天到晚的。被这些贪心欲望所推动，那一天到晚被他这样推动，这种本身是一种苦，它是逼迫性，所以你知道它有苦，因为我想到过患，我们都会觉得过患是以后的。我现在我们平常觉得能满足欲望，现在当前是你刚刚讲现在很快乐，那我们现在看到哦，是让欲望本身现在就是苦的时候，那这个是这是。
对，
猪脚的话就两个结果，吃它或不吃它。对啊，因为现在大家要做的是对，给就是我用一个更好的东西取代我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来，事实上我认为这种也是欺骗自己啊。因为你用一个无形的东西，认为它比这个有形的东西好，然后我就想现在有形可以暂时把我这个无形的东西把我这个有形的东西干掉，事实上你是一物代一物。就是说，你现在一直吃了它，然后永远就忘掉它，或者不吃它，然后把这件事情忘掉，要把这事情忘掉。
但是所有的这种 joy 里面哈，从一根的稳定来的 joy 啊，是 最好的，
一根的稳定，
对，你不需要依赖任何在任何地方，你可以让它升起，它是最好。而且一旦你有这个的时候，你根本不向往这些五欲，不行。
因为我就算是不吃了，内心中如果还是念念不舍的话，那个也是苦。那个也是，
只有你这个一根不强才会发出这个情绪。
那个我们既然谈到这个了，我就稍微再问我当时就快乐说生活我们后来变成抗议，我觉得我没有讲清楚啊。那个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相信这本书是大家很多年前大概都已经看过，就是达赖跟西方的一些这个科学家的对话啊，他其中最重要的区别跟讲到的就是，然后达赖说佛教佛法是无他，就是求的心的平静嘛，这就是你我后来突然间想到，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什么毁佛这件事啊。好，但是有一个根结的问题，能叫我们心不平静呢？照西方的讲法有破坏性的情绪跟建设性的情绪啊，也许这跟苦啊乐啊这些可以连在一起，但是最大的区别是西方学者觉得破坏性情绪 of course 应该不要，但是建设情绪是好事情。但是这个时候达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两个都不要，就说我们要求心的平静的时候，是要把所谓这个我相信我们中文以后会有更好的翻译，我现在是没有啊，破坏性情绪、建设性情绪这两个，这样一听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这样不舒服啊。好，这，但是我不想，我觉得我们很快的把快乐 limit 的到放逸啊、五欲啊，这个是可能太小看了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我知道这本书是你们都是好像很多年前你们都很多了，你们那个时候的 conclusion 是什么？对，我特别去把英文的拿来跟中文对照，我觉得那个
我认为世人
有些地方是有问题。
对，我认为就是世人对这些事情哈有这么多的看法，这么多的话，你说把他们的话去你分析一下的话，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内心没有认识，才会讲出种种的。
我觉得你这不能这样讲。
不是，
因为
不是，我是说，
大概谈话的那一批人啊，中间至少有一半是对佛学很有研究。对啊，而且至少有一半，中间几个是在西藏做了很多，就是说是。而且他们那个会啊，邀请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除了你的学问好以外啊，是要你基本上亲近佛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你可以找很多非常有学问，可是故意要来辩论的人，那个就我后来就我现在深切体会到了，很多时候。跟人家讲佛法的好处，实在是在很多情形下不需要讲的。OK，
不需要。
好，所以说他们那个会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请来的人是
亲近
佛法的有学问的人。OK，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这就是我想讲，这是他们是非常善意的把这个区别讲出来的，并不是说要来吵架的。
对。
可是做建设性跟破坏性的这个定义，是不是每一个人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
这当然是有，可是也不能因为每个人都有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对。
对，很好的参考，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讲多一点。
快点讲完。
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可以没有问题，还是我们还有蛮多时间到11点半。
慢慢讲。
就是我们虽然就是说时常这个端正内心，但是也不能忽略掉这个过往的这些事例，因为我们人本身是一个没有智慧，就是有这种倾向可以犯出种种的过失，身的口的意业。假如这些事情我们因为有过去的过失 叫他在我们心中的话，他在某个时间现起，像我们刚才提到，在重要的关头现起的时候，就拉着我们，你晓得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这个事情呢，在平常的时候，趁着我们四大都调体力正好的时候，要认真的把这些事情从我们心里面 remove 掉，不能说完全 remove， 起码让他就是没有力量。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没有力量？你就是对这种事情忏悔，对自己的过失，对自己知道的过失忏悔。应该呢，如果我有人问我的话，我会建议他好好的把你这个可以记得到的事情想一遍，所有你认为有过失的事情，你通通把它早点忏悔掉。然后呢，他这些事情呢，不会在你重要的时候来影响你，发挥不了作用。那对现行的呢，应该也是要现行的，就是我忽然讲错了一个话，但是这个你不需要张扬出来，你可能到一个地方就自我忏悔一下就好。
这个忏悔你们说一下，忏悔有哪些亮点，要做到哪些方面？
忏悔的意思就是说，忏悔你应该就是说他的目的哈，目的第一个就是说在你内心里面打下一个等于记录，加深一个新的力量。他最重要的目的还是防范你未来，因为你有这个之后，你心里起了防范，你下次他其实可能还会再做，但是力量就轻了。
那就要产生一个相反的力量，你本来做错，现在产生一个会跟他相反，你要做对的力量。
做对的力量，
其实带了一个 promise， 就自己对自己承诺，绝对不再。我既然认为知道的是错了，也发怒了，那表示我承认我的错，我也面对我的错，所以我以后我 promise 我自己不再做，这是他的功用。然后其实忏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尤其对修行的人来讲，忏悔完了以后就放下，因为不要再追悔，因为我已经发怒，已经把它说出来，就自己对自己，那个忏悔完以后就放下，要不然会影响到我们。修行的
不
成为障碍。
对，
这个
老师
在
会
加入其他
人群，
不见得，
不一定。但是如果你可以找道德高尚的话，你对道德高尚，比方说你的师父，你可以跟他讲，
再让别人来监督你。
对。
而且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忏悔跟祝福这两件事都是随时可以做的。
你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一般人他不晓得这些内心这些事情是很厉害的。他在某个时候他发挥力量是很大的，就你心里有这些事情的话，就有负。
这其实不单是可以，你的真意，如果你一下想起来，有时候你一下想起来说对人家怎么样，
对你
利
益
就
嗯，
心头也不舒。
什么像我都是一想到刚刚台湾的电视或者报道。刚刚有台湾的那些出名的政治人物公开的在电视上向大家对不起道歉，那个人那个假唱歌哦，
那个可能是道真真
的，对对
对对，他说他对不起是啊，忏悔是被人家发现的，
对啊，
都讲这样，对吧？最后悔的事情，
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最后悔的事情是被人家发现。
我要问一个，假如因为你做不对的事情让别人非常难受的话，是不是我觉得你的忏悔还是应该在那个人知道告诉他，因为你可以化解他的
内心，对，比较好，
比较好。
我记得上次那个野羊法师来演讲的时候，他就曾经也问就说谁要是有什么话，无论举手，他就讲那举手人很少，他就说事实上可以在公开场合面对自己的过失的人，他那个改过的能力就更大。
有点难举手，我问你们问题好像是不是？可是大家，那个错其实大家都有错。
就你，
因为我一般就是负。不愿意在人家的面前承认过失。
对，
我记得以前传教法师就讲说他如果犯了错，他叫他的师兄要提醒他那他师兄提醒他就是在大家的面前提醒他，他就很生气，跟他说我知道我错了，但是你不要在大家的面前讲嘛，你可以小小声带我到角落边讲，这就是不敢面对，他还怕人家知道有过失。
可是我们如果是对别人的话，如果看到别人有过失，我们是应该可以到私下去跟他讲。我
们要找对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
对
适当的环境跟气氛。
中国人都喜欢面子，不给面子。
美国人也一样啊，
那也是一种那个不能面对自己太。
他就是说，他这个内心有这些事情的话啊，他发挥，因为他们这个潜在的力量很大，所以说趁你可以解决的时候把它解决掉。尤其是就是说，比方说像如果说这个人他修禅定的话，他特别，因为禅定人他如果假如说他都没进步，成天就是昏沉吊顶，这不在意。假如说他内心开始有进步了，他看得非常维系，他一点点事他受不了。
嗯。
那、他受不了，所以说他一定要这样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像修禅定的人来讲嘛，你仔细看，修禅定不是只是 technique 啊，我会这样的禅定，他不是，你可以这么说，他是全面的修心。当这个人他得到禅定以后，他在世间的道德也是出色的，也是出色的，可以这么来解释，这样。那在这个另外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当你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你的这个道德境界增长了，过去你认为没有发生，你认为不是有问题的，现在有问题了、对这个事情你也要忏悔。
标准不一样，
标准你的标准高了，以前认为你随便那样说不要紧，现在你受不了就忏悔一下。所以对现行中有这几种不同的忏悔。接下来我们就不要只是讲理论，我们在面对各种境界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态度，这是修心的人，你说真正修心是这样的。这是我可以想到的简单的，包希望能够包括所有的境界，就是穷通祸福为病，大概可以包括我们所碰见的状况。第一个，我们在穷的时候大家都想摆脱穷困的这个叫困境，对不对？但是不要忘，先端正内心，端正内心，以正当方法摆脱困境。可能摆脱不了，不要紧，摆脱不了就摆脱不了紧，可能一直很穷不要紧，但是端正内心不可少。
对，
这个是儒家讲的，君子可以穷，君子也有穷，但是不会乱，就在这。第二个，通，在发达的时候。中国人啊，中国人通常发达的时候喜欢夸世蓬台，说是娇妻妻妾，现在没有娇妻妻妾，但是就是给向自己家人这个交，或者说还有一个叫富贵不归乡里，如衣锦夜行，我们有听过这个？对，就是说，但是呢，这边讲就是说，当你发达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夸世蓬台，端正内心。提防恶不善法，因为在通的时候呢，有几种不善法容易发生，骄慢狂这几种啊，就是我们人内心有各式各样的法，对，但是不同的状况下，通常是不同的法容易显现。像穷的时候，就容易显现出不满、怨、责备别人，像这种话。所以呢，这时候专正内心，让这些法不要升起啊，然后呢，想一想用正当的方法啊。如果想不到或者正当话不 work 不要紧，就穷端正内心就够了，通端正内心，祸有祸，祸来了当然要避祸啊，但是还是端正内心第一，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困境。如果真的摆脱不了祸，所以这个是比较深也比较难，可能对世人比较难解释，端着那些祸免不掉就免不掉，就像死路一样，被人杀死还剁成肉酱，他我认为死路没有问题，因为他临死之前还不顾帽子，他因为古儒家人认为这叫端正衣冠啊，他可以这样的话，他一定也不会忘记端正他的内心，所以不需要为死路担心。倒是那些把他做成肉酱的人，然后如果他们不知道忏悔的话，后果堪虑啊。所以有祸的时候，第一重要就是端正内心，然后呢，也是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困境、摆脱祸，摆脱不了不要紧。有点难，但是修心就是这样子。有福的时候呢， 也先不要急着享福五欲啊，也是端正内心，因为有福的时候呢容易升起这些放逸懈怠这些法啊，对啊，这时候呢如果端正内心，起止正念正知，也是精进警觉，提防那恶法升起。危险的时候一样端正内心，以正当方法摆脱困境。什么叫不正当方法呢？比方说我很危险，但如果害一个人我就给摆脱了，算了算了，我就危险好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在病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病也是一种困境，也是那个一样端正内心。你如果端正内心的话，可能病就好了，有可能，因为善法生起来，你知道四大条了，那个这些。
想想，如果不正当的方法来摆脱病苦，
怎么算不正当？比方说，我生一个病，医生不知道怎么，但是你杀一个兔子，把兔子割开看看，未来就拿来做实验，看可不可以治好。如果可以治好，就拿来我吃，这就是不正当的手段。
这个问的很好，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正当？
正当的方法就是说，基本上你不违背。这些你比方说你没有害人，没有这样的取巧，没有违反这个杀盗淫妄，这些没有违反这些。
不这样的话，这个医学就不太容易发达了。
大约我从那些杀兔子啊这些的老鼠，
对，这个是不对。你
甚至你还救了不少人呢、啊。
他是这样子，你要救人对不对？要用正当的方法，
但是有些也要不得已啊。
他也不能说不得已，
是你总是要实验嘛，是吧？
但是要不拿人做实验，也有拿人做实验，
不实验的话，一方面进度很慢。
像这些事情哈，像这些事情，你很难跟人去解释。我觉得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吧，你自己去修心，你然后答案会从你自己身体升起。你没办法跟世人讲，真正我要救人呢、啊。你要获得知识，要用正当的方法获得知识。如果说用人做实验可以，因为他愿意，人做实验他愿意。如果说他真的要救世人的话，哎，我打开给你看一看，这个没有问题。你把那个动物拿来是违背他的意志，而且这个有危险。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有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你若注意心就晓得，我们的心的 power 是很大的，我们人的 power 很大，动物 power 也不可小视。你如果在他不断在痛苦之下，他内心所有那些那种嗔恨念都集中在你，这是很危险的，一般人不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呢，我自己也有我的晚辈，他们学这些的呢，我都告诉他们说，你们学生物的话不要修这种课，我是这么劝告他们，但是我不能劝告很多人。但是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人他真正修心，这句话不需要我讲，他自己会明白，因为他会很难过，他会认为受不了。也有人，如果说这个人他做这个事情，后来他去修心，他会对这个事情忏悔。我认为他会这样子。所以呢，求取知识是好的。但是用正当的方法帮助人是好的，用正当的方法。
这我想想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对那些内心不正的人，
对，
如果他因为你做正事他会嗔恨你，就像你刚才说，你如果做不好那些动物会恨你的，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是
你做得好
那去妨碍了那些想要突击取巧想要做不正当人的事情，那些人会恨你。
但是呢你内心不会动摇，因为你内心的基础深厚。
哎，对，我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说你不会因为别人恨你你就改变你的行为去迎合那些要不做正当事情的人。
不会因为那样子。
对，你该怎样做，你心里有就。
这非千万人无往矣。你只要挡住别人的财路，
也是
人家会加害于你啊。
你不管怎么，不管人家加不加害，只问前面不问后面。修行是这样子啊，就像指路一样。
所以，就我们的不是说最高的准则， 还是归根到底是你的自己的心是不平静的，
自己的心你、你不能让那些公善法有任何基础升起。
我一向不太喜欢用善恶正重的字，我是觉得 是不是可以讲说真的最高准则就是你自己的心是不是平静的。
你如果没有这些法升起的话，你的心就会平静，
对，
它就会自然生，你不需要祷告它就有平安。
我就是想问的，我就是说是不是最高准则是
就是这样
平静，
确实是。就像孟子讲，因为他只是诚意正心，他就可以出来。
因为你一旦用了善恶正，很显然就不正，对不对？就会有人来跟你辩论。
我们可以用染污这样的话，染污，对，
就是说，只要心只要心宁静，是不是？
你内心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你自然而然就碰到忧悲劳苦，你就没办法降服，所以你就需要祷告。祷告完之后，那些东西还在。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在前面几章就讲说是，你要亲近内心，不但可以内心得到平安，还可以让你内心品质提高。
就一个是根，一个是本，一个是标，是不是？我们这个
暂时做，你祈祷，祈祷是有作用的。
对，可是我们现在内心这个整个的话是根本。
对，是真的 fundamental
上面的 surface
对。对，
一下子。
我们的 fundamental 那些忧悲劳苦那些恐怖都是 fundamental 都是从这种内心的染污来的，所以呢，你根本上解决这些那些事情就不见了。当然，你从外上面压它也可以。也可以得到平安。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走这个根本这条路的往往显得那个走这个祷告的开始看起来是很快的，是吧？
我觉得这是过的，也是培养善的，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现在对你很多对你都没有信心的越开始有这个情
况，
就算现在不过，可是你能不让我觉得很多最后还是有过的。
对，他这个他你修心的人哈，他的境界不是说是一个 step 这样，他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是这样的路。你只要有一点这个，你那个内心的恐怖就少很多，有一点点他就少很多，面对忧悲劳苦没有那么事情。如果呢内心的这些对于这些善法这些降伏不善法这些 momentum 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你不能很快的克服升起的恐怖，这些话有这些方面有这些法门可以让我们做，就是说经由六念引导善法从内心升起。注意它是引导善法从内心升起，这个跟祷告是不同的，你仔细想看是不是不同。这个善法是你本来就有的，我们在宗教观头希望善法显，像我们有善有恶，对吧？我们希望那个不善法能够自离座，让善法能够浮上来。宗教观头，比方说我现在这个生重病啊，现在我内心善法势力又不强，回忆不起来，我就靠着这些方法让我们善法升起来，引导他们升起来，这是原来是有的。那原来如果说是像祈祷这一类事情呢，实际上是运用了一个我们内心一个法则，我们内心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它会起一个相，然后造一个法出来，起相造法啊。比方说他在恐怖的时候，他就啊祈祷他的神跟他同在。神究竟有没有跟他同在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认为神跟他同在，他马上就不会恐怖了。就是我们内心这种作用在里面。所以换言之，你如果内心相信谁，你就可以祈祷谁。我们中国人有人相信观音堂，
对，
你可以祈祷观音堂跟我同在，
对，
有作用，
对，
你可以那个让
观音菩萨
也可以，也有作用。但是呢，它只能一下子。那这个是不同，这个是呢，把你的善法从内心引出来，所以叫做取向引法，跟取向造法不同。 但是你虽然是引法，对不对？也要你平常有一些栽培。你若对佛不认识，对法不认识，对生不认识，你引也很难引。
嗯，
你认识佛，你知道佛他有这么大的智慧，有这么大的慈悲，如果这个人一般讲哈，你认识佛应该透过法来认识佛。你如果看啊，透过法，然后呢，通过实践来明白法。假如说这些法你都实践过的话，当你内心有这种忧悲劳苦恐怖的时候，你只要一提他就可以升起。比方说就像四念处或者七觉知这种，你曾经 experience 过，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哪些环节，有什么东西可以升起，你只要回忆到他们的话，你马上可以把你所有的这些有关这种你付出的这种努力都可以带上你这个层面出来，你内心自然而然可以处在一片善法之中。
那我是可以多提一点，就是对非佛教徒，他们一般在很多方面都叫做缅怀，
对，
就是说有些法师对他非佛太信了，因为一个人一生啊，做善事是比做坏事是多太多，是让你就是提醒他怎样做过什么好事情啊，或他过些什么快乐的时间啊，或者是他如果他是非佛教，他对这些
对应该这是对
提醒他的那个，
对，是的，
他知道先不管说以后是不是善事，他马上。他的心理状态就比较 peace， 比较很多，就你给他很多爱的感觉啊，回想他曾经爱过什么人啊，他这个慈心啊，
没错，
他会 comfortable
一点。就是对佛教徒，你如果想要帮助他，你最好还熟悉他修什么法，
对，
啊，你最好先明白他，然后顺着他那个，你要提他熟悉的东西，不要那时候再给他讲一些新的。
对对对，
就
会这样，让你最后
就。
对，
那对佛教徒就要提醒他过去好。
对，要好
的，
对，
他会舒服。
就像是你念天念界念生念师一样。
对，我不知道我自己，我觉得有修过这个功，他一想起来
他
也做这个事。对。这个念什么意思？这个
念师，念师就是念布施。
布施。那为什么是天呢？天是什么？
念天就是说那样，因为天人本身就比我们人的道德要这个高上一层。所以天人的话呢，天人的话，你想他们那边都是很高尚的人，那边人讲话都是软言细语，不是像我们粗言恶语。那边的人就是说，那个
天女，
对，
天女。
可是如果对你就是要顺着这种能够引导你善法升起的这些。
想到天界，
我只是突然想到一个字，
对，像天堂一样。
因为刚刚很多人批评我讲话声音很大啊，出言是不是一定是恶语？善语不能用声音很大的方式讲。
声音很大不叫
声音很大，出言
不是应该把这两个话
对？出言出言就是出口啊，你要大老粗讲话。
讲
不
好，
对，
大
声讲话，
不一样，
没关系
的，
不一样。
声音好，可能讲也是坏的话，
对，
反背的话，
只要你是大声讲话，是面带凶相，那就
不对。念佛、念法、念声，声呢就是很亲近的人。在我们在世间很难碰到一个亲近的人，但是你在僧团里面很容易碰到。啊，念天就是念这些对善法有成就的人啊，实善，他们起码是实善。念戒，念你曾经付出了努力来防护你的戒，你守了这些戒，你用了心的想这些，然后念你布施的，你把好的东西、钱财、人力布施给人，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可以引导你善法升起的。你念这些的话呢，你的善法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充满你的内心，这样的话即使身患命中也不要紧，神识是向上升的。
这个也不见得是命中的时候，
不见得，你平常就是对，在那个
被老板骂的时候，
就是你在这个恐怖心升起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好，这就是我今天的指南。那我们还可以再讨论一下。
对，有没有问题？
对，取向造化，取向引法，
这词是我自己编的，因为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字来叙述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老师需要一个像嘛，我们平时当中不要多像，所以这个时候也会积
极。对，你要对什么东西快，很快能够达到作用。
那你刚开始提到说那个，有时候我们不要跟他辩，因为假如到一个程度你知道对方，
对，到一个程度之后讲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或者你知道对方跟你意见不大一样，
对对，那所以你讲也讲不明白。佛有时也是这样子啊，有人问问题，佛甚至不说话，
所以你也可以不说话，
他也不说话，你讲这样他落长剑，讲那样他落断剑，只能不讲，
不讲也罢，
对，也要看时候。
有时候不讲，人家会觉得你很娇慢，
对对，娇慢。
但是你讲，
所以你必须要解释，你说我现在讲不好，不要讲。
对。或者说，对。
我现在讲，
听不懂。因为我发现是这样，一般人是很害怕沉默，只要有个十秒以上的沉默，他的心会生出一些种种的猜测。
会疑虑。
你要能够让他不猜测，你只有用一个比较平和的方式，我现在说不清楚。
对，
那我觉得以后
再说，
或者我想不清楚，我没办法把我想的完整的讲出来，
对，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沉默对方会认为说你不同意他讲的话，
但是你不同意，或者你轻视他，或者你根本连讲都不值得跟他讲。
那或者说你换一个话题讲，讲一些其他的话。
同事的时候哈，也有遇到像你做这种情况，就是外道去问他一些常见断线那些问题。他问三次佛陀说默然要怎么，他的外道也这样，然后外道就在外面站说，说我说的这个问题呢，佛陀都不能解答。然后他的弟子呢就回来跟佛陀说，你看他在外面都说你连这都答不出来，你还称之为你是觉悟的人。佛陀就跟他解释说，我为什么不说？
嗯，
对。你不说会增加他的邪见，会增加他的烦恼，会增加他的恶习善法。
对，
宁可不说，宁可让他毁谤他外面散播谣言，他也不
行。
让他的弟子们都了解，他就跟弟子们了解，不说是没
经过。
这
里
我
可以不行，就想
看一下，我看会有段是说。有一段，这个我会注意，因为看到佛陀说有生气，我也觉得很好。他说有一个好像说有，对，他是这样，他原文他大概是阿含经，他大概是讲说，有人说这个恶什么什么的话，那他说有个外比一生，他说知晓，他说知晓，那佛陀当时是感觉他没有知晓，还叫阿难说给他们去，对不对？但他经典他怎么原文我忘，他就说，他说是佛陀不悦还是什么忘记了一段，就是说，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我给他这样去。
希望
大家
比较
阿难跟大家说一说，他有时候也是看
什么，觉得要说。就是我觉得刚刚陈正生讲的那个，事实上是我们没有到佛的境界，我觉得那是很好的，那个很好。
因为我观察到，你不说的时候，人家那个心里会
怀疑
跟慌乱，或者是甚至嗔恨，
他的恶念就全部都起来了。
对，
但是你知道，其实像我们佛教徒哈，就是对神仙家讲话要非常注意，
对对对，
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因为有很多机会接触这个神仙家，所以呢，我就学儒家，不要用佛法来跟他讲，用儒家来跟他讲，先把他从那些拉回实事求是。儒家有个常识就是，大家八话不说，就是这样子，先把他拉回到这个这样子。而且这个佛法的招牌比较大。好像这个冲着他神学家来的这个味道。
而且基督教基本上对佛教就是觉得不好的，所以儒家的就比较容易。
因为他们实践有这么一个，就是不能拜偶像，
对，那就我们就，可是基督教也有偶像啊，那像就放在那里啊。
他们有这个，所以他特别的比较的这个，但是呢，你就不要提这些。
对，
因为佛家跟儒家有一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
对，
你就用儒家的口气来讲。就不容易引起冲突。
对，
反
感比较小。
咱们讲道理嘛。
对，
讲道理，就是不要讲神话了。
嗯。
讲神话，天花乱坠。
这个不愿意。
要讲一些国家那些术语，应该是吧？
对。
不，我觉得你比较能去讲，像我们这种程度还不够的，不能去讲。
不要去跟人家。
不要去
辩。不需要跟人家辩。我这样，我也试图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从那个境界走出来。
你刚才讲神话，我觉得跟我们讲说，除了真的到很高境界，佛陀这个人他就可以静默，那人家就更加深思嘛。我一般人就可以，
不行，
对，除了过境界很高的， 那个
今天很高兴，我知道你是谁。一般人你沉默超过15秒，他非常 uncomfortable。
对，
尤其是在大动的场合。
对，
尤其对方问你的话是挑衅的，你就沉默的气死他。
对，
他就是怕你不说。
对，可是我自己有经验，像因为我做 school board 嘛，那有时候有接到 email， 别的 board member 来，那讲话是很不礼貌，那个时候你又很气，就是说。第一个反应就想要回去，可是我就不回，到最后我后来跑去观音机打了一个观音机回来，我就决定不回了。因为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你回就是，可是如果我要回，我以前参加过辩论比赛的，就是说我可以很多东西我可以一个个列出来，但是我后来觉得这个时候也许就沉默就是反而比较好。然后事后到后来他们还会来跟我道歉，就是说事过渐新，你再好好再谈的时候，那他们自己就会想了。因为我觉得你如果直接回去的话，他也要回来，
对，
是家财天火，是
家财天火，
我觉得没必要。
两人都在势头上，
对，你有记录也不好，
你知道吗？
对的，一类啊。
对，因为我觉得人跟人沟通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希望达到沟通的效果，就对方心境是不是可以接受，可以听得进去。所以像说说不讲话是要对方能够接受一种方法，但是我们碰到我们可能没有这种
评价，没有这个程度。
稍微澄清一下，刚刚那个小峰说的那个佛陀不悦哈，中文字常常是中国人的写字的方法是这样，那个不悦其实是不同意那个一笔钱的说法，
不同意
不
是不高兴，
对
对
对，
是这个翻的。
是，
另外就是说自己内心也要有一些实力，
嗯，
就是你不要那么容易自己按耐不住了，
对，
啊，三言两语不合，自己先按耐不住，你要先能降服掉自己，再试图，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认为这个人不具备这个能力，就不要做这个事，
嗯，
就说你都能不乱，不能这些恶不善法都不会在那过程中升起的话，才能够才算有能力做这个事情。
这个同学真是守口如金啊！
没有，没有，没有，不过我刚才就是有个那个跟比如说就是杀动物得到这个医学知识啊，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另外的看法。其实那个是可以说是从西方的一起发展过来，就是看中国传统并没有去杀生去得医学知识。
我刚刚也在想这个，
因为很多东西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很多时候我们是从西方的观念先学之后，再学会中国东西的时候，已经把中国本来的东西忘掉了。原来本来是这样，很简单的，很多逻辑的思考，其实也是从西方的观念再去倒回来去学中国的东西。其实中国东西应该是说，有一部分是比西方更广阔，更有生命基础，可以跟我讲吗？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你说杀生，其实是事实上是一个很比较，可以说就是当时一个人这样发现这个方法，然后很多人做，但是很多人做并不表示它就是对的方法。
对，
我的看法是。
其实我以前在就是有一个公司，我那时候帮忙做 consultant， 他就是有那个 lab， 他们就是要把那个药都打到老鼠里面去。
对。
然后再隔一阵药再打，就是那你就这些老鼠到最后就把它杀了，然后就从里面
去看
看东西。那这个在也是
蛮可怜。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每个都是一个生命，不是说我们今天人这个高等生命可以享活化，它也是一样，
对，
它也有活化在它身上。
就我们生病是我们自己的事，他们动物也有他们的烦恼，他们出去吃饭神经就没了。他们有他们的，对吧？我们的问题加在他身上，我身体跟他什么关系啊？
没错。
哎，可是当年我们那个中国的医学这些经络这些，他们怎么弄出来的？他们也没有去解剖，
我觉得修炼到某程度，
他会看
内观，
觉得出来。
他们自己，不过话说
回来，我看还是有解剖了。
中
医，他有结果，但是他身上是，
他会做活体
没有结果问题啊，是没有应该会生。
对啊，说话说在中医也有用动物，或者是鸟兽啊、禽啊，做
药
来治疗，不过没有看到普遍的
大量的。
也是这段期间，我不记得是哪一段讲到中医是有一个人或者有一种已经死了，不晓得是什么其他原因已经死了，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东西。
去解剖。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命体活着的时候是一个样子，死的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是最后很简单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就是一口气在，跟死的是不一样，死的就是没有生命的。那从理化的角度可以去看到所有理化分子的层次，但是从生命的角度事实上是看不到，生命是一体变的。
所以有可能你得到错误的知识，
对，只是
害了自己。
西医的是以分子角度去看我们的生物的细胞的时候，它得到一个相合的。
对，
感觉是像
的。嗯，
就我最近有个非常不合佛法的想法，世界上没有，如果没有人的话，太好
了。只坏事都是人做出来的。
仔细想，
就讲假如上来说厕所原因，就说
人
的
外面
的
厕
所去看你这个生物做出来的东西，
外面厕所。
就是破坏性的测量出来的，你跟你原来真正的情况是有差的。中医好像蛮厉害，就比如说需要毁灭性测试，他摸一摸看一看，自己气功变
得很
好，感觉出来这种怎么样？这种
这
种东西，你看
电脑
买手上自己去
查，
不是到
对啊。
其实就是老人家最早的时候提到一个物学跟心学，
对，
就中医是心学。其实中医就是用自己身体当仪器，
当仪器。
西医是要拿个东西，然后就上很多的东西，那是外面的仪器，它测到是你不舒服。中医是用你自己身体当仪器，你不舒服了，你的身体告诉你不舒服。
就像以前看那个道德，那老子他们这些人气功大概就很好，他们说真人之气自重，就是让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大概气功境界都有一定的程度，所以他很多事情对他讲，他本来属于就自然就会。
其实你再注意一点哈，假如你真正身口意这么清净了，你身上不会什么大事。
对对，
因为你如果真这样的话哈，你四大是调和的，你不需要针灸，那气血就通畅的。你说都能正念正知，没有放逸懈怠的话，气血自己就是通畅的。